安德海把自己几个爪牙叫过来了，一个叫陈玉祥，一个叫李平安，还有个小子叫黄石奎。我说你们把东西都准备准备，三两天跟我就离开北京，赶奔江南。
是啊。
那都怎么准备？咱们准备在通州坐船走
啊，
要雇用两只太平船，把这船里好好修缮修缮。另外你们过来。安德海俯下身来，把三个走狗叫到眼前，一五一十都做了交代。三个人是眉开眼笑，
哈哈，我们现在就准备，
哈哈。他们分头下去了，见安德海大大咧咧的，见着皇宫的总管太监张文亮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张文亮是把小皇上抱大的，现在升为皇宫的总管太监，有个大事小情，你不能不跟他打招呼。安德海皮笑肉不笑，总管，奉太后遗旨，我要出北京办点事儿，去采买龙衣啊，跟你打个招呼，回来见，回来见。这小子把脖一扬走了。张文亮呢，忠厚老实，胆小怕事，他一想这玩意不对，要是慈禧太后有这个遗旨，应当把我找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身为大总管太监，内外的事情我得心里有数，怎么能经过小安子的嘴跟我打个招呼，什么手续都没有呢？要早晚出了事情，我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要张文亮急着饭都没吃下去。后来一想，得了，我呀跟皇上奏明，只要皇上同意了，我就能推卸责任。他等到了皇宫外头转了一圈，正好遇上同治皇帝心腹的小太监李顺从里边走出来。张文亮把李顺叫到旁边，就问他，顺啊，安德海出京的事儿万岁爷知道不知道？这小李挺聪明，把眼睛一翻了，安德海出京了，不知道，万岁爷也不清楚。是啊，他可走了，你最好跟万岁启奏一声，咱们宫里出了这么件事，看看万岁爷的意思是怎么办好。好吧，这李顺也恨安德海，马上回去见同治皇帝，把这事就说了。这小皇上不听则可，一听这火大了，呵，这个奴才胆大包天呐，没有我的圣旨就敢私自赶奔江南，甭问，这是我母后批准的。心说话，娘啊，你把他都惯坏了，应当马上传旨把他抓回来，明正典刑。但是同治皇上又一想，不行，这一抓人兴师动众，我娘非知道不可，他要知道安德海就死不了了。现在这个同治皇帝已经逐步往青年时期过渡了，思想也不那么单纯，料事情也比较料得远一些了。他一琢磨，嗯，好吧，就叫你出北京，就冲你安德海这小子绝不能办好事，将来各地的督府大员肯定有奏章，那时候我再抓一招之错，传旨把你小子宰了。同治皇上想好了，告诉小李子，你出去问问内务府大臣，小安子这次离京 办理没办理公文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
扎
小李年轻人脚步也灵巧，三番两度到了内务府，见的内务大臣叫明善。自从肃顺死了以后，内务府大臣就换了明善。这个人也胆小怕事，平常也最恨安大海。要按制度来讲，内务府大臣就好像如今的内政部长，权也比较大，管的事情也比较多。可是在封建年代就不同了，这个内务府大臣就成了皇宫的大总管，吃喝拉撒睡一些小事他全都负责。偏偏遇上这个安德海，眼里头就没有他，所以明善平常也恨之入骨。小李到里头一跟他打招呼，说请问明大人，安德海出京到这办理公文没有？
没有啊。
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儿个走的。哟，他离京这也不行啊。
就说呀，
现在皇上十分动怒，让我来问问明大人，如果没办理公文，你把这事儿记住就行，马上记载入党，将来好问他的罪。大人你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好想。明善心里高兴，这也是安德海恶贯满盈啊。就这样，小李子又回来见着同治皇帝说了一遍，同治皇帝心里有数了，就等着督府各地的奏章，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再说这安德海。回到他们家，他们家住在前门外，这小子有一所漂亮的住宅啊，一大家人呢、啊、到家他就学耀，我要赶奔江南，老佛爷如何如何信任我，拨给我多少银子。他这一家人呢，也美的不知道东南西北，没有一个劝他的。他两个舅舅他妹妹都要跟着到江南去开开眼，跟着安德海借借光，这小安子也一律答应了。他那爪牙黄石奎里里外外给他跑道，定规的七月初六离开北京城。他们在通州上了两只太平船，起身赶奔天津。你看安德海在北京还有些约束，等一到了通州就变样了。首先说他的服装，头上六品蓝绫，身上穿着金紫金绫的袍子，腰里系着金带，把脖一把脸一扬，那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到了通县这一带，文武官员还迎接他。再看他坐这只太平船，插着三面旗，一面旗上绣着字奉旨钦差，另一面旗上绣着采办龙衣。船头上还插着个三角旗，上头绣了个太阳，下边有个乌鸦三只脚。一般的人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就是安德海心里有数，就凭这小旗儿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，到什么地方也通行无阻。安德海这伙人呢，一共是37位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刨除他的三亲六故之外，就是爪牙和仆从，另外还带着三名厨师，两个老妈，俩丫鬟。他还花银子买了个媳妇，姓马。您说这太监要媳妇有什么用？这叫摆阔。等这船到了天津，本地的官员又有不少人迎接他，按理说这都不合乎手续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没有朝廷的公文，你们接什么？ 不过这些官员都知道安德海在慈禧太后面前吃香，都争前恐后给他打溜须，希望通过他的嘴自己有个晋升的基础，有送金银财宝的，有送古玩字画的。安德海这小子你看真肥呀，这回我从江南回来就得成为全国最大的富翁。他光顾美了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。他公开传话，从天津的妓馆又招来八名名妓，又带着十二名古药，另外叫黄石奎又找来护院的镖师，这镖师的头是一只眼睛，你别看一只眼，这家可有能耐，外人送号叫神拳寒，背地里人都管他叫寒瞎子。这家伙学过武当的内功，武艺超群，带着七八个徒弟保护安德海的安全，另外在天津还带着珠宝商大掌柜的绸缎庄的经理，说他带这些人什么意思，当然有用了，这次安德海离京带了不少私货，其中有不少都是宫廷禁用之物，你说他的胆儿多大，他打算把这些东西拿到江南去卖去，由于他是外行怕上当，所以带着珠宝商大掌柜的给他平定价钱，另外呢他还准备从江南买点快货，带着绸缎庄的大经理到那给他挑一挑选一选，所以他这个人越来越多，两只太平船上带着闲杂人超过100名，吹吹打打离开直隶省赶奔山东。咱就这么说，在直隶省境内每到一座码头都有人迎接，有的安排公馆，有的请客，但是一进山东情形就不同了。首先安德海到了德州，这德州是水旱码头，山东的名城嘛。但是船到了码头之后，安德海伸脖子往岸上一看，鸦雀无声，除了有些老百姓在那看热闹，官府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安德海把脸往下一沉，哼，我在山东他怎么就这么牛呢？不知道本钦差来了吗？他越想越生气，把黄石奎叫过来，我你到岸上去一趟，问问这德州这官叫什么名，把他给我提了来，本钦差要训话。答，哎呦，这帮太监也不知自己有多大权力了，别看安德海那么牛，这黄石奎也不次，你看他舔着肚子歪着脖子顺着跳板来到岸上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在岸上凑了好几百老百姓，人们都看着热闹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哪位钦差来不知道，哟，这个气派可不小，可不是吗，还插着龙旗，哎，怎么还有太监啊，对呀、啊、都是劳工，大概办黄差的，背不住宫里头什么人来了，老百姓嘻嘻喳喳在这议论着。黄石奎把胸脯一拔，我说、你们都是本地老百姓吗？胆儿小的不敢言语，胆儿大的说话了，啊，我们就住到德州，我问你们这官儿叫什么名儿，我们这知府大人官印叫赵新，
好啊，这赵大老爷派头不小啊，连接也不接。我你们哪位收收累跑趟腿到衙门跟他打个招呼，回来我有重赏，就说钦差安大爷来了，叫他出来迎接。
你看人呢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你不吃这饭管这事儿干什么？就有那种人认为给跑趟腿这是光荣，其中有个小子自报奋勇，好，我去送个信，撒脚如飞到府衙送信去。其实这知府赵新知道不知道安德海来呢？知道。赵新在前几天就接到巡抚丁宝桢的公文，这山东巡抚就告诉他，我听说安德海私自离京，很快就到咱们山东，找各地地方官要严密注视他的行踪，查访安德海所有犯法的行为，不准给予接待。为什么丁宝桢要来这么公文呢？因为安德海不是真正的奉旨钦差，一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二没有公文，所以地方官不接待这是正确的。赵新心里有底儿，就明知道安德海来了，所以就没见他。还没想到老百姓那个送信来了，安德海挑了理了。哎呀，这赵新一琢磨，这事儿怎么办？你说安德海私自离京，万一他要有手续呢？慈禧太后给他一道手招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又不敢检查，怎么能说人是假的呢？但是又没见着正式的公文，也不能说他是真的。多年的官场经验，这赵新心里头拿不定主意了，他也怕得罪安德海，不拿他又怕巡抚大人不答应，他把师爷幕府找上来商议了一下，手下人给他出主意，大老爷咱这么办，两面招呼，这不安德海请您去吗？您可不能去，您是堂堂的四品知府，国家的命官，哪能跟他见面呢？您可以派名代表问问安德海有什么事儿，他要需要些什么东西，我们能办到的就供给他。假如将来证实他是假牌的钦差，可以给他定一条勒索的罪名。如果是真钦差呢，咱也没得罪他，您看这多好。哎，对对对，赵新点头答应，就派了一名姓赵的师爷赶奔岸上去见安德海。等见面之后，安德海一看知府没来，派了一名师爷，这小子通通大怒，脸蛋子沉沉的，我你们大老爷为什么不来见我？
哎，因为我们老爷最近身体不爽，因此派我来的。
嗯，本钦差到德州的消息你们事先知道吗？
哟，原来不知道，现在才听说的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情有可原，官儿还不打病人啊？我现在需用点东西，你们得给准备。
是是是，我们老爷派我来就是为这事来的。您看看，您都需用什么？
王世奎，把单儿给他。事先开了个单子，这赵师爷拿过来一看，呵，100只鸡，100只肥鸭，10头肥羊，上的开了这几十种，看看这事儿还能办得到。师爷不敢得罪他，满面陪笑，嘿嘿，安太爷，下去我就准备，日没西山的时候准保送到。嗯，好，就讨你的麻烦了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应尽之责。这师爷回到衙门，见着知府大人，
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最后把这清招也递上去了。赵兴告诉一切照办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在日没西山以前，把安德海所需用的东西全都送到了，但是安德海的船当天没有离开德州。赵新这心里头很不痛快，如果安德海走了自己就没事了，偏偏这块臭肉在德州又不走，如果自己不采取适当的措施，将来被上级怪罪下来不好交代。他马上命人拿着自己一封信去见巡抚丁宝桢，同时在那公事上写得很清楚，说看安德海的气派不像假的，要求巡抚大人以慎重为妙，如果采取粗暴的手段，将来碰到钉子上对你我都不方便了。那丁宝桢也是居官多年颇有经验的，他一看赵熙说的很有道理，跟手下的幕府师爷一商议，采取两个办法：一，指示赵新继续监督安德海的行踪；二，马上让师爷提起笔来写了个折子，用400里紧急折报奏到北京，请示朝廷的明旨，咱们书说简短。这巡抚大人丁宝桢的奏折很快就到了北京了，事情也凑巧，偏赶这两天慈禧太后身体不爽，所有的折子都交给慈安太后看。这慈安呢，不愿意过问国事，他一想皇上一天比一天大了，最好让皇上亲自处理政务，有不对的地方自己给辅导辅导，也锻炼锻炼他。最近这小皇上亲自批折子，这同治皇上早就恨上安德海了，他就盼着各地督府大员快点来公示安德海到了什么地方好收拾他。因此每一天呈进来的折子，别的他全不管，专挑有没有安德海的事儿。这一天也凑巧翻到第七个折子上，同治皇帝一看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奏折，把他乐的把桌子一拍，妥了，你看我怎么样收拾于你。